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很多为人父母，当孩子长大之后，要面临的一个功课，就是要学习放手和交托。很多父母觉得孩子一辈子都是孩子啊，总是有操不完的心。或许有一个部分是的，既然是上帝所托付的产业，我们仍然呢会牵挂，但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，我觉得实在是非常宝贵非常幸福的，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空的交托，好像呢只是对自我喊话而已，而是我们有一个交托的对象。如果我们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孩子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是管家，那么当我们在养育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尽上心力，那不要忘记哦，没有完美的父母，一定在学习当父母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犯错的时候，但是没有关系的。当我们发现有错误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去纠正，愿意去修复哦。神永远都会再给我们机会去恢复关系的。学习放手是为人父母在某一个阶段所必须学习的功课哦。孩子有他自己的人生要面对，要负责。如果我们总是觉得要替他们负责，要背负他们人生的一些责任的话，那么他们是永远都长不大的。所以啊，不要害怕孩子会跌倒，会犯错。我们为他们祷告，愿他们能够认识神，愿他们能够在真理中成长，能够亲自去经历神是这位信实慈爱满有恩典的神，如此我们才能够学习真正的放手哦。好，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把他们交付你的手里，经文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八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八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八节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把他们交付你的手里，再也没有比确定自己行在神的旨意中更让基督徒放心有自信的了。神不会命令你去做一件事，却不保证你能成功。神向约书亚保证，当他与迦南人征战时，没有什么可惧怕的。神允许以色列人打这些战役，在他们拾起武器之前，早已决定战役的胜负了。在他们打仗时，这一点的保证带给他们何等的自信呢？虽然他们的敌人毫不留情的攻击，约书亚的军队早已胜券在握。神 并没有保证你所计划的每一件事都能够得到胜利，但是他曾经应许你，只要你顺服他的旨意，必定成功。是否有人妨碍你顺服神的旨意呢？要安息，要确信神不会允许任何人事物阻挠他儿女完成他的计划。要谨慎，要以神的方式来评估胜利。当你陷入困境，神要做的也许就是赐下平安在你的心中。当你被人苛待，神要做的也许就是建立你一颗饶恕的心。也许他现在正要除去你生命中面对的罪恶。如果你以世人成功的标准来评估自己，你会觉得挫败。倘若你看的是神要借着目前的处境完成什么事，你会发现神是成功的。如果我们确定自己行在神的旨意中，而我们正面对非常大的反对势力，要有信心，神必完成他手上的工作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对我显明你的旨意，使我的心在你里面得安息，给我属天的眼光，坚定的信心，相信无论环境如何，寻求你的必寻见，你必同在，靠你必定得胜有余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》。
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，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，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带领我前心顺服的最终结果。
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？无论任何境况，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。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，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，是有奖赏为你预备，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，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。
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全部带走，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勇敢前往像标杆之般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勇敢前往像标杆之般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刘文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呢、在学习三 C 产品的时候呢，我总是心中有一些的抗拒啊。但是在现今的时代，如何能够不使用这一些科技的产物呢？回想当年呢，要学习自我音控的时候，哇，那时候心中的忐忑呢，到现在还记得啊。可是，一晃呢，20年过去了。那最近呢，再次学习新的系统，就没有那么焦虑了，而且呢，也比较快就上手了。所以，其实人是很有潜力的，纵使呢，我们的年纪大了，我们仍然是有学习能力的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一本雅歌出版社出版，由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，刘思杰姐妹翻译的《呼召与勇气》。我们要看到第7章学习能力第二个部分。我们可以仔细的思考这四种学习方式。有的人很喜欢读书，上图书馆听课听演讲，从正式的学校教育模式和架构中获益良多。有的人在这种方式中吃尽苦头，但并非因为他们资质不佳、悟性不足，而是因为这种学习方式不适合他们。虽然未必每个人都喜爱这种学习方式，我们却都需要将之纳入学习的方法中，因为某些方面一定要用这个方式来学习。例如，读书和听课就是吸收某些知识和资讯最好的方法，让我们能得到某个老师或作者的智慧。如果我想知道神学家巴特的思想和教导，就需要阅读他的著作，需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好好阅读、思考，也需要整理笔记，并比较其他人对同样的议题有何看法。专注的聆听、阅读和思考都是基本的途径，让我们从完整的学习课程中得到最大的收获。有人则喜爱交谈， 比起饱学睿智的老师谆谆教诲，或者展卷研读各种书籍，思考性的谈话更能带来收获。谈话的对象尤其以与自己一样处在学习阶段的同侪最有帮助。这样的人适合透过人际互动来学习。与对学习的内容看法不同、经验不同的人交换心得，渐渐明白真理。其实每个人都借着谈话来学习认识这个世界运作的规则。谈话的对象则是我们的家人、同侪、同事等等。可见我们都要借着谈话来学习。有时候我也在课堂上进行小组讨论，我常注意到有些学生很快的就融入小组，他们听完了讲述，很想开口表达，不是为了主导整个小组，而是希望在安心的环境中分享自己的观点，借着谈话的互动进一步获得益处。相反的，有的学生则希望我继续演讲授课，认为既然自己选修了课程，交了学分费，就应该听老师讲课，不知道为何需要在课堂上和别人交换心得。这些学生瞪大眼睛，不知道彼此交谈有何价值，因为同学们对于讨论的主题同样所知不多。不过交谈的确也是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，这当中最关键的一环或许正是聆听别人说话，欣赏不同观点的能力。此外，聆听和交谈的过程也有助于彼此激荡，澄清思考内容，让我们实际应用，发挥所学。其一种学习方式，阅读听讲比较着重于理智层面，重点通常在个人层面，而学习者也很容易停留在认知的层次，无法实际应用。人际互动式的学习则着重于彼此沟通，因此也具有互相约束的效果，让小组成员彼此挑战。你是否实际应用了自己所知所学？你是否实际应用在小组中学到的原则？分工合作也是最佳的学习方式之一，配搭同工的人也需要一起学习，不能让每个人自己找一些教材来阅读，然后应用在职场，而是应该一起研读、讨论、辩论、学习。如果能透过交谈一起学习，就能让合作更有成效。所以交谈也是学习的重要方式。然而，有一些东西是无法从听课、阅读、交谈中学习而得的，只能够透过实际操作来学到。从操作中学习，特别适用于某一些人身上。除此以外，每个人也都需要正视这个方式的价值，因为有很多事情也只能靠这个方法来学习。举例而言，单是听课与同侪讨论，并无法学习驾驶汽车，一定要实际演练驾驶的动作。如果要驾驶手排挡的车子，实际操作的原则就更为明显。不论你参加过多少讨论，听过多少精彩的讲解，都无法真正了解踏离合器的感觉，一定要实际尝试亲身体会才行。祷告也是一样的，一定要透过实际的祷告才能学会如何祷告。同样的，关于祷告的演讲、授课、小组讨论的确有其重要性，但我们若要学习默想式的祈祷，学习进入基督的同在并做出回应，那就一定要实际操作。我们都需要借着尝试错误来学习，刚开始可能只有少许片刻的成功，慢慢才累积为某个程度的熟练。学习弹奏乐器或运动技能也是如此的。最后，也有人觉得最有成效的学习方式就是观察。这些人很能够看清身边发生的事，也很擅长模仿。他们特别适合的学习方式就是观察别人怎么做，然后自己就学着这样做。只要看到别人这样做，他们也可以一样画葫芦。同样的，观察虽然特别适合某些人进行学习，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借由观察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。 我个人所学习的教学技巧就有一大部分是从观察教学专家而得的，不单是听他们如何授课，更观察他们如何管理教室与学生应对。运动员也都知道，借由观察首选运动明星的一举一动，自己就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。当然，要借由观察来学习，就一定要先培养敏锐的观察力，能够专注并发现新奇差异重要之处。观察也是认识人的重要途径，尤其是针对与我们自己有所差异的人。旅行的经验之所以极有价值，就是这个缘故，因为可以让我们看见、欣赏各种差异，认识各个民族和各种生活经验的多彩多姿。针对这四种学习方法，我们应该想到两个问题。第一，要先找到特别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，善加运用，以此为根基，好好发挥，好好享受自己最适合的学习方式，不必觉得有什么不好。如果你喜爱图书馆，就好好运用；如果你喜爱有交谈学习，就不必因为你对图书馆的爱好不如别人，而容许别人阻碍你的学习能力。一个人用什么方式学习，其实也影响他如何认识自己。请你注意观察自己学习的模式，回想自己过去如何认识新环境，如何学习新技能，如何回应新的机会，看看自己用什么方法适应变化可以有所帮助，又有哪些方法帮助不大。尤其更要自问，哪个学习方法是你所喜爱的，哪些学习情境让你得到最大的快乐。你最喜爱、觉得最快乐的学习方式，或许就是最能让你获得益处的学习模式。另外，也要诚实指出哪些情况让你觉得很难学习，觉得学习是一件苦差事。你不必逃避这些如同苦差事的学习方法，但如果能知道这些模式不会令你得心应手，对你也是很有帮助的。其次，我们也需要能够透过各种方法来操练学习能力，因为有些东西一定要借由某种方式来学习，或者透过某个方式才会有最大的成效。如果我们想在智慧和成熟度上继续长进，也有能力发挥并实现照命，就需要借助每个学习方法。首先，耐心是不可或缺的。学习一定会耗费时间，真正的学习一定是耐心所结的果实。例如，学习长笛并无捷径，一定要勤加练习，经过长年累月的耐心和练习才能学好。再来是评鉴与回顾。此外，如果我们进行自我评鉴与回顾，可以进一步加强每种学习途径的功效。我们可以针对自己的工作努力进行评鉴，从中得到更有效的学习。不过，很多人一看到评鉴就觉得备受威胁，很害怕别人的批判和评论。如果别人的评语要求我们改变，或指出哪个方面亟待改进，自己就觉得被贬低、被看轻了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学有专精，不论目标在哪个方面，都需要借助别人的观察和批判。别人如果已经专精于某个技术才艺，我们就可以向他们学习。例如，长笛大师就是初学者最好的学习对象。此外，同侪的观察和评语也可以让我们得益处。还有，我们所服侍的对象也可以对我们的教导和服侍提供评语。优良的公司都会常常邀请顾客发表评语及建议，以便让服务品质更提升。相反的，阿谀奉承则毫无价值。箴言里记载多处警语，指出有些人只会讲一些让人自我膨胀的话。其实，阿谀奉承就等于说谎。虽然每个人都需要被肯定，但空洞的赞美根本毫无帮助。我们若能不被批判击倒，也不被空洞的赞美冲昏了头，这才能够真正有所学习和成长。换言之， 我们一定要对批评和赞美泰然处之，从两者当中去学习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《呼召与勇气》。下面来听这首《在你呼召之地》。
温柔的主旋律，我的心主是你，主赐下的平安全人，使我心感到满足。主慈爱的真理，使我看见荣光。主慈笑呼召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在你呼召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也全心。
赞美冲昏了头，也不要让批判击垮。我们学习对于赞美和批判都处之泰然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能力啊。好的，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。